思行术与十字架，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每个民族会有它的长处和短处，历史学家们回顾历史，以长处为荣，以短处为耻。美国公民知道1776年建国以来，美国有许多事物值得骄傲，可是也有引以为耻的地方。其中之一是历史学家称之为思行术的时期。美国最初公民多数来自于欧洲，那时候欧洲移民也从非洲用所谓的奴隶船引进人口。非裔美国人为美国向北方西海岸拓展做出了许多贡献，但是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却没有任何尊严和仁慈可言，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奴隶。最终，美国内战解决这个问题。奴隶制度在内战结束之后终结了，却没有改变美国社会当中那些歧视非裔美国人的心灵。1880年到1940年这60年当中，美国尤其是南方一直处于所谓的思行时期。思行这个概念包括了鞭打、枪杀、刺伤、绞刑这一类非官方裁定的刑罚。一些白人以为内战失败是一回事，可是允许无知不文明的黑人加入白人社会却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黑人可能因为任何对白人的侮辱而被处以死刑。当时有一些白人相信美国是被上帝召唤的白人国家，他们用这一点来证明自己是优于黑人的。正如受人尊敬的学者詹姆斯·科恩先生所说，身为黑人意味着白人可以对你和你的黑人同胞做任何事情。就像是科恩先生《十字架与思行术》这一本书上所报道的那些悲剧一样。科恩博士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曾经在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任教多年。他在书中阐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耶稣是在2000年前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受死刑而殉难。耶稣死后的2000年，美国黑人也在树上受到死刑，被绞死，或者以其他不人道的方式被处死。二者之间有着共同之处。什么共同点呢？两个案例当中的受刑人都遭受了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死刑，而且都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遭受死刑的非裔美国人没有受到任何罪名指控，除了他们是身为黑人的这个事实之外，就好像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身为一个完全无辜、纯洁的人，没有犯下任何使得他会被处死的命运，但是他却被处死了。另外一个共同点是，耶稣和生活在思行恐惧当中的非裔美国人都在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当中找到了力量。圣经四部福音书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就是耶稣死前花了很长的时间向他所倚靠的上帝祷告，取得了灵魂的力量。这个事实就好像是非裔美国人在思行恐惧的那60年当中 所唱的一首灵歌，这首歌的曲名是《无人知晓我的忧愁》。歌词是这样的：无人知道我的忧愁，除了我主耶稣。无人知道我的忧愁，荣耀归于我主。德国学者马丁·卡勒说道，耶稣受难和死亡的故事构成了耶稣故事的中心，而他生活和教导中的一切只是他死在十字架上的序幕。施行年代里的黑人基督徒都同意这一个观点，他们唱的诗歌在宣扬耶稣死于十字架上的福音，比任何其他教会工作的影响力都要更大。耶稣预言，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之后，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这个预言深深地存在于美国黑人的心底。美国黑人的基督徒知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将会受到耶稣所遭受的命运，就是死亡。但是，他们也将会在某一天跟随耶稣升到天上去。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了美国历史上非裔美国人所经历过的一段思行时期。事实上，今天世界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也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正面对着同样的暴行。许多人在与耶稣同行的时候遇到了难以形容的惨剧，他们也将在耶稣再来的那一刻遇到欣喜若狂的奖赏，也就是上天堂。听众朋友，不知道今天您正面对着什么样的处境和经历？是否也是痛苦、悲伤的惨剧吗？过去2000年来，耶稣的死亡改变了无数与他受苦难的人的生命，希望在今天也会因为您接受耶稣作为您的救主、您的神，而改变您的人生，改变您接受苦难的态度。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美国历史当中的一段黑暗时期，思行术时期和耶稣的十字架。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